弟兄姐妹早安，
弟兄姊妹早晨。
感谢主的恩典，他不误事。虽然今天路上比较塞车，但是还是可以准时的抵达。感谢主的恩典。
感谢主的恩典，今日虽然塞车，但系都能够准时嚟到呢处。
因为我想今天神也知道我们要领受一个美好的信息。
我哋今日要领受一个美好嘅信息，
题目叫做《美丽新世界》。
题目叫做《美丽新世界》。
那我想在今天的经文刚才已经读过了这一段经文吧，
刚才的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
那么这里面其中有一个主题，
其中有一个主题
叫做智慧，
叫做智慧。
那么什么是智慧呢？
什么叫智慧呢？
那我特别做了一点功课，
我特别做了一点功课了。
那我就查了一个叫做韦氏大学词典，
找了一个韦氏的词典
啊。但我想这是大同小异的，跟其他词典解释都差不多的。
同大同小异的，周围找到大概是这样的意思的了。
那么智慧包括了几个方面？
智慧包括几个方面的。
那第一个是讲到知识。
第一讲到知识。
啊，那知识包括很多方面了，包括历代对哲学、文学、科学累积下来的一个我们叫做知库。
知识的历代对哲学、文学、科学积落来的所谓知库。
这叫智慧。
这个叫智慧。
啊，也是知识，这是在这个组成的部分，
也都包括在知识。
那么智慧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叫做洞察力。
智慧第二个部分呢是洞察力，
那么就是指认识事物背后的内涵和彼此之间的一种他们之间的一些关系，
是只是认识事物背后的内涵和彼此间的关系。
但是我想你的洞察力的背后的基础是你的知识，
但我想洞察力背后的基础是知识
啊，其实包括很广的范围了，
也包括了好大的范围了。
那么洞察力之后呢，就带来的是判断力。
洞察力之后呢，带来的就是判断力。
那判断力就是你怎么样做出一个最合适的、最准确的判断，
就是指住怎样作出最合适的判断。
那么第四种呢，就是包括了态度。
第四种呢，包括了态度了，
就是对这个事物的看法，
就是对事物的睇法。
所以通常我们讲这个人很有智慧或者没有智慧，他背后所讲的内涵可能包括了这四个方面。
所以我们说有个人有智慧或没智慧呢，应该包括这四方面的。
当你说这个人很有智慧，可能你是因为觉得这个人很有学问很有知识。
我们说一个人很有智慧，可能觉得他很有学问很有知识，
可能也是因为在某些事情上你觉得，哎，这个人的洞察力和判断力真的是不错，所以你觉得他是很有智慧。
或者你觉得这个人的洞察力和判断力都很不错，哦，这个人很有智慧了。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人他对某些事物的看法啊，你觉得是非常独特而且非常准确的，所以你认为他很有智慧。
或者他对某些事情的态度，对事物的睇法啊，你觉得这个人真的有智慧
啊。那我想无论是哪个方面，在这四个方面是直接影响了人的行为和他的言语。
我相信这四个无论哪方面都会直接影响到他生活和言语。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公式里面，你也可以大概能够理解到不同的知识会带来不同的洞察力和判断力。
我在这个这样的范畴底下，大家可以看到可以有不同的洞察力，有不同的态度
啊，不同的哲学、文学、科学的一个累积的知库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力和他的洞察力，包括他的态度。
这个人的哲学、文学、科学积累来的智库会影响他的洞察力和判断力。
其实简单的来讲，
简单来讲呢，
他的三观，
他的三观
是能够表示出他智慧的程度，
可以表达出他智慧的程度。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啊，这个人三观不同哈。
我们说你啊，常常说这个人的三观不同。
其实他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知库的差异。
因为他知库的差异。
那么其实可能对科学累积的那些知库，我想大家得到的都差不多。
其实对科学方面积落来的智库，我想大家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最影响大家的这种智慧、判断力、洞察力和态度，对人生态度的不同的最根本是在信仰啊。当然，有的人称为哲学的。
但是在这个知识、洞察力、判断力、态度之后的，应该是他的哲学或者他的信仰。
所以，不同的信仰的背景、 直接影响到他智慧的程度。
所以不同信仰的背景会直接影响到他的智慧的。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和奇妙的事情。
这个非常有趣和奇妙的事情。
那么我们知道智慧不是世上的财富、权力、成功或者美丽可以换取的。
我知道智慧不是世上的财富、权力或者美貌可以换取的，
也不是可以与之相比的，
亦都不可以拿来与之相比的。
那么我们回顾历史，
我们回顾历史了，
因为敬畏神而获得真智慧的人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有些历代对因为敬畏神在历史上做了很大的贡献，
那么永远不会被人忘记，
永远不会被人忘记的。
而相反的，
而相反的呢，
在历史上多少有才、有钱、有势、成功、美丽的人，
在世界上有几多有才、有势、有成功、有美丽的人，
死后很快就会被人忘记的，
死后很快就被人忘记的。
所以我们也回到我们的信仰来中，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我们人生当中最至为宝贵的事情。
所以我们回来说，我们在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智慧是什么呢？
所以在第十三节，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
十三节那里新译本是这样翻的，
那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应当有美好的生活。
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应当有美好的生活。
用明智的温柔把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
用明智的温柔把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
也就是说，一个有真智慧的人，
亦都是说一个有真智慧的人呢，
不仅可以有美好的行为和言语，
不单只是可以有美好的行为和言语，
并且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的信仰的生活，
并且能够活出美好的信仰生活。
这是有真智慧的人，
这个是有真智慧的。
但是我想，既然本段的经文讲到的是主题是智慧，那与我们的心又有什么关系呢？
咁我哋嘅主题经文系讲到智慧，咁同我哋嘅心又有咩关系？
可能你会觉得说，我们今天题目应该叫做美丽的智慧啊。
咁或者我哋今日嘅题目应该叫做美丽嘅智慧啦。
我想我们再进一步的思想，
我哋静默嘅思想呢，
智慧存在于哪里？
智慧存在喺边度呢？
当然医学上可能有不同的结论，
当然医学上可能有不同的结论，
但至少我知道的，我的医学不是很高明，但我知道至少不在我们的心脏。
但我虽然医学不好叻，但是我知道应该就不在我心脏里面，
可能在我们的头脑或者是大脑或者中脑的某一个部分，
可能在我们的大脑或者中脑的某一个部分。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回到圣经来看，
无论如何回到圣经来看呢，
圣经神曾经那个摩西曾经向神祷告说，
摩西曾经同神祷告啊，
诗篇九十篇十二节，
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所以在这个文字语言文学表达里面，智慧是存在于人的心，当然我想指的不是心脏。
所以这个讲的讲是存在我们的心，但是应该就不是指我们的心脏的。
智慧存在于人的心里面是讲到我们的心智，
智慧存在我们人的心里面是应该存在我们的心智那里，
我们也称之为智慧的心，
或者叫它做智慧的心。
而在十三节下半节讲到明智的温柔，
十三节下半节讲到明智的温柔，
指的也是温柔谦卑的心智，
亦都讲是有
温柔谦卑
温柔谦卑的心智。
谢谢。那么的确，人一切智慧的举动必然是源自于一颗智慧的心，
人一切的举动一定源于我们有智慧的心。
一个有真智慧的人内心必然也是美好的，
一个有真智慧的人内心一定是美好的。
所以作为神的儿女都应当追求一个智慧的心，
所以做神的儿女一定要应该有一个智慧的心的。
当我们拥有一个智慧的心，就是拥有一颗美丽的新世界。
所以我如果有这个智慧的心，就应该有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这样对我们才是一个真正的祝福，
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祝福。
当然如果我们讲题目的话可能会很长，叫做美丽的智慧的新世界。
如果题目要搞得好长啦，我哋系话美丽嘅心嘅世界。
啊，这样子太这个太绕了，太啰嗦了，
好似好啰嗦咁。
所以我就把它浓缩为美丽的新世界。
所以我将佢浓缩做美丽嘅心世界。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心指向的是你那颗智慧的心。
但你要明白，我哋讲嘅心系指住嗰个心智嘅心。
啊，那么雅各书这段经文提到的两种智慧。
雅各书嘅经文提到两种嘅智慧嘅。
啊，哪两种智慧呢？
边两种智慧呢？
一种是来自于世界的。
一种来自于世界嘅。
一种是来自于属天的。
一种系来自属天嘅。
在十五节经文是这样说的。
甚至经文嗰度咁讲，
他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
佢就话有啲系唔系属天嘅，嗰啲系有属于
属
地
嘅、
有
情欲嘅、属
鬼
魔
嘅。
那么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既然说不是从上头来的，有属地的，所以就有上下之分了。
因为呢度讲到有属地嘅，咁就有讲属天嘅上下之分嘅。
所以我们说，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有两种的智慧。
所以我呢度睇到有两种智慧，
一种是属地的智慧，是来自于世界的；
一种系属地嘅智慧，系来自世界嘅；
一种是属天的智慧，是来自于神的；
一种属天嘅智慧咧，就来自于神嘅。
毫无疑问的是，
毫无疑问咧，
只有一种智慧带给我们美丽的新世界。
只有一种是能够带给我们美丽的心世界，
那就是属天的智慧，
就是属天的智慧。
属天的智慧才可以使我们得到一个智慧的心，
属天的世界才可以使我们得到智慧的心。
因为属天的智慧，它的智库和属世的智慧的智库是不一样的。
因为从属天的智库和属地的智库是不同的。
因为属天的智库是无限的，是永恒的。
因为属天的智库呢是无限的，是永恒的。
而属地的智库是有限的，是会过去的。
而属地的智库呢是有限的，是会过去的。
所以我们如果从公式来看的话，你一眼你就可以看到这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如果从公式来看呢，有很大不同的。
一个是无限的，一个是有限的。
一个是无限的，一个是有限的。
那高低就分出来了。
高低就分出来了。
所以使我们得到一个美丽的新世界的，一定是属天的智慧。
使我们有一个美丽的新世界，一定是指属天的世界。
盼望你和我都能够拥有和得着。
盼望你我都能够拥有，能够得着。
让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属地的智慧。
你看看什么是属地的智慧呢？
属地的智慧其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是从世界的小学来的。
属地的智慧，圣经告诉我们是地上的小学来的。
啊，当然我想圣经这样表达的意思并不是说看不起小学生。
当然圣经这样说不是说看不起小学生，
他乃是做一个比较，
那是做个比较，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都明白的道理来做一个比较。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能够明白的道理来做个比较。
啊，我猜想我们教会，特别是我们在西区的教会，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你们的学历应该都不太低的。
我们相信在这里的会有智慧都不会太低的，
学位也不会太低，
学位也都不会，学位也不会太低。
你在这边我是猜想了，因为这边有两个大学学区，很多的研究机构在附近。
我们想这里有两个大学和很多研究的机构，
所以我们就明白圣经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我们明白圣经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了。
属地的智慧是不是智慧呢？是的。
属地的智慧是不是智慧？是的。
我们不要认为属地的智慧就不是智慧，也是智慧的。
我们不要说属地的智慧不是智慧，但它是的。
啊，但是它确实属于小学类、小学级别的。
但是实际上是属于小学的程度的。
这种的属地的智慧，而且往往带出来各样的是人的罪性。
这些属地的智慧也都往往带出人的罪性出来。
在十六节经文这样告诉我们的。
经文十六节咁话俾你听，
因为这样的智慧就是这种小学型的智慧，就是这种属地的智慧。他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喺边度有呢属地嘅智慧，就个嫉妒纷争各样嘅坏事。
所以你看到吗？
睇到吗？
这种属地的智慧，往往带出的是一个坏事的结果。
属地嘅智慧往往会带出坏事结果嘅。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这是属情欲的、属血气的、属魔鬼的。
因为呢啲系属血气嘅，属情欲嘅，属魔鬼嘅。
是在圣经里面十五节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的一幕。
喺十五节好清楚俾我哋睇到。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属地的智慧都是暂时的，都是软弱和不完全的。
属地嘅智慧都系暂时嘅、软弱嘅、不完全嘅。
那么其中他给了我们几个例子。
头先我哋提出几个例子。
属地的智慧带给我们什么？
属地嘅智慧带俾佢哋咩嘢呢？
嫉妒、
嫉妒。
我们常常讲羡慕、嫉妒、恨，对不对？
我哋常都话
羡慕、嫉妒、恨。
羡慕、嫉妒、恨。
这是普通话讲的，羡慕、嫉妒、恨，这些的来都是来自于属地的智慧。
呢啲都系来自属地嘅智慧。
嫉妒。就好像一把火，
嫉妒好似一把火，
在内心燃烧，
喺内心度燃烧，
引发苦毒，
引发苦毒，
不仅烫到自己，也会烫伤别人。
唔知辣到自己，亦都辣到别人。
那我就看过一个很小的一篇寓言，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我睇过个好细篇嘅寓言，觉得好有意思啦。
讲到嫉妒的后果，
讲到嫉妒嘅后果，
他说有两只老鹰，
有两只老鹰，
有一只老鹰呢飞得很快。
有一只老鹰飞得好快，
有一只老鹰飞得很慢，
有一只老鹰呢飞得好慢。
好，考试来了，
咁考
你觉得谁会嫉妒谁？
咁你谂下，边个会嫉妒边个呢？
飞得慢的嫉妒快的，还是飞得快的嫉妒慢的？
啊，飞得慢嘅嫉妒快嘅，呢个嫉妒飞得快嘅嫉妒飞得慢嘅呢？
当然是飞得慢的嫉妒飞得快的嘛。
咁当然系慢嘅会嫉妒。快的了，
那么所以这只飞得很慢的老鹰很不服气，很嫉妒。
咁飞得慢嗰个老鹰心里边就好唔服气，好嫉妒啦。
他又很羡慕，
亦都羡慕。
羡慕嫉妒之后，
羡慕之后呢？
羡慕嫉妒之后，
羡慕嫉妒之后呢？
就带来什么？
带来咩呢？
恨啊！
就带来恨啦。
所以他就想了一个毒招，
又谂到个毒招，
怎么办？
点算呢？
他也追不上这个鹰，
如果追唔到嗰只鹰，
你拿他没办法，
亦都冇办法噶。
他想到了借刀杀鹰，
佢谂到借刀杀鹰，
不是杀人，他杀鹰，
唔系杀人啦。
所以他就对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猎人就说，
佢对一个好出名嘅猎人咁讲，
他说我前面有一只飞得很快的鹰，
我前面有只飞得好快嘅鹰，
你要用箭射死它，它的肉很好吃的。
你要用箭射佢，射死佢，因为佢啲肉一定好好食噶啦。
而它的羽毛很漂亮的。
他的羽毛很漂亮，
因为他强壮嘛，
因为他强壮嘛。
那猎人就说可以啊，
这个猎人可以啊，
我可以把他打下来，
我可以将他打下来，
但是我的箭呢缺少一根羽毛，
但我的箭呢缺少一个羽毛，
可不可以在你身上拔一根羽毛给我，
我不可以你的身上拔一条羽毛出
来。哇，这个你想一毛不拔的老鹰平时哈，一毛不拔的
这个老鹰平时一毛不拔的，
但是为了达到他恨的目的，
但是佢达到佢恨嘅目的呢？
他舍己了，
佢舍己啦。
他说好啊，
好啦，
他就拔了一根给这个猎人，
就拔咗条羽毛俾呢个猎人。
那这个猎人搭箭一射，哎呀，没有射中，差一点。
哎，呢个猎人射过去，哎，争啲射唔到。
所以他回过来跟这个慢的老鹰说：“你再借我一根羽毛。”
咁就翻转头问呢个慢嘅老鹰话：“你借多一条羽毛俾我啦。”
慢的说：“没关系，你拿去用。”
慢的没所谓，拿多条啦。
只要达到我们的目标，我愿意在所不惜。
只要达到我的目标，我你要多啲就多啲啦。
所以如此类推，一根一根的羽毛就这样的一根一根的就被拔下来了。
所以如此类推，一条一条的羽毛就掹咗落嚟啦。
结果直到他的羽毛被拔光为止。
结果呢，佢啲羽毛被掹晒。
拔光为止，他的结果是什么？他不能再飞了。
诶，掹晒啲羽毛咁点啊？
结果这个猎人就很容易的、很轻易的就把他抓住了，放到锅里去了。
所以个猎人就好轻易咁啊，将佢抌落个捉住佢，抌落个锅度啦。
我看到这个寓言，我觉得当然这是个寓言，我觉得哎呀很形象。
诶，我觉得呢个虽然系个寓言，不过好形象喎。
嫉妒的毒苦，苦毒，
嫉妒嘅苦毒，
烫伤自己，
烫伤自己，
可能也伤害到别人。
亦都伤害到别人，
嫉妒别人，
嫉妒别人，
谋害别人，
谋害别人。
有的时候结果往往不一定对方受害，而受害的一定是自己。
往往结果唔一定对方受害，但自己就一定受害。
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这些的智慧，
呢个世界俾我哋呢啲智慧，
在潜移默化和不知不觉中熏陶了我们的嫉妒，
在潜意识里面慢慢慢慢地影响了我们的心智。
当然我不能展开来讲，我们从小受到这样的一种整个文化的这种信仰根基的这种属世的这种价值观的熏陶，使得我们在从小就培养出那种嫉妒的心。
我们 不可以凭空讲的，因为我们从小所学的慢慢就会使我们有这种嫉妒的心的。
当一个社会是以物质挂帅的时候，
当个社会是物质挂帅的时候，
当一个社会否定了神的存在的时候，
当个世界否定了神的存在的时候，
价值观就是扭曲的，
价值观就是扭曲的。
从小我们就被教育说我们一定要比别人好，
从小的教育就一定要叻过人，
每个人都受这样的教育，
每个人都受这样的教育，
结果天下就大乱了，
结果天下大乱了。
今天我考试，
今天我考试，
哎，我有一次数学考得很好，考了107分呢。
有一次数好叻，考到107分。
为什么？因为有加分题啊。
因为要加功课。
加分题。
有加分题的。
因为满分是100分嘛，你怎么会有107呢？
最多100分，点解107分嘅咧？
啊，因为除了100分以外，还加考20分。
因为除了100分之外，仲可以加20分。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多少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从那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特别学校要比较追求这个成绩的时候，他就很多这种的刺激我们，让我们多学一点。
要降落嚟嘅可能知道啦，喺受教嘅时候，往往用呢啲方法嚟刺激我哋嘅。
不是说我们读书多不好，
唔系话我读书多唔好，
但是在一个扭曲的社会和一个错误的价值观面前，这样的一种是会形成一种恶性的竞争，带来的就是嫉妒。
但系喺呢种扭曲嘅思想嘅制度下边，就会。
我是直接的受害者，我还直接受害者。
我是直接的受害者呢。
我107分之后，我下了课回来以后，看我书包怎么被剪了一个角。
107分的翻屋企，点解我书包被人剪了个角？
因为老师当堂在课堂说，我们班有一个同学拿的最高分，在我们全级里面最高分就是盛某某。
因为老师在堂上就话了，哎，我哋呢班里有成绩最高分的是107分，是盛某某。
结果我休课间休息回来以后，书包就缺了一个角。
结果我休息之后，发现我书包少咗个角啦。
我不知道是哪个鹰做的。
我又唔知边只鹰做噶啦。
但是我知道一定有人在后面嫉妒。
我知道后面一定系有人嫉妒。
羡慕。
羡慕。
恨的结果就是破坏。
恨嘅结果呢就系破坏。
当然，其实对我没有太大的伤害，因为回家我又换了个新书包。
当然对我也唔系太大伤害嘅，翻嚟换咗新书包啦。嫉妒。
属地的智慧带来的。
是属地的智慧带来的
纷争，
纷争
有一本翻译成淫思争胜的心态，
有一个译本翻成淫思争斗的心态，
也有翻译成自私，
有些翻译就自私
啊。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呢，
这些都往往引发了肢体间，特别如果在教会内部的话，会引起这种争竞、混乱和纷争的。
无论如何，这些如果在教会里面一定会引起了
争胜的心态，
争胜的心态，
自私的心态，
自私的心态，
带来的就是混乱，
带来的就是混乱。
还有就是贪婪，
还有就是贪婪了。
中国人有句话讲得很好啊，
中国人有句话讲得很好的了，
人心不足蛇吞象，
人心不足蛇吞象，
毫无节制和约束，只求一己之力，
毫无约束和制约。
这世界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智慧，
这个世界就是给我们这样的智慧。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个例子，就是财主的智慧。
圣经也都给我们一个例子，就是财主的智慧，
就是路加福音12章16到21节那段记载。
路加福音12章那里的一段记载，
那是耶稣的做的一个比喻，
是耶稣作的比喻，
讲到的这个是无知的财主，他认为他拥有世上的一切，他已经达到了这个属世的标准，他是有钱有势的人。
一个无知的财主，他达到了世界上最高的标准，又有财有势了。
但是他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但我忽略了最紧要的因素，
就是他的生命，
就是他生命。
所以主耶稣在那里做个比喻说，
所以耶稣做个比喻就话，
他会对这个财主说：“无知的人呐、
啊！”佢话对财主话：“这个无知嘅人啊！”
今夜若取你的灵魂，
今日若取你嘅灵魂，
你所拥有的这一切又要归谁呢？
你所拥有一切又俾边个呢？
所以人看到的都是地上的一些琐碎的事情，
所以人睇到都系地下呢啲嘅。
这是属地的智慧，
系属地嘅智慧。
而属天的智慧，
而属天嘅智慧咧，
直击要点，直击要点，
直击要点啦，
一针见血，
一针见血。
在神的眼中，他不看你拥有多少的财富。
在神的角度来看，不看到你有多少财富，
他只看你的生命，
只看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是短暂还是永恒？
你的生命是短暂又永恒的呢？
看你有没有这样的智慧做出正确的决定，
看你有没有这样的智慧做出正确的决定。
今天早上我其实蛮高兴的，
今天我其实很高兴的了，
其实每天都很高兴，
其实每天都很高兴，
今天特别高兴，
今天特别高兴，
因为我被听的一声的短信的那个铃声吵醒了，
因为我被冰一声的铃声吵醒的，
快七点的时候，
差不多七点钟了，
然后我打开一看，
打开来看一下呢，
我就睡不着了，
睡不着了、
我知道你们可能有的人说到我带导信，我上个礼拜刚刚带团从、土耳其、那个短宣回来，
因为上个礼拜刚刚从土耳其带短宣回来，
那今天在这个时候是土耳其的现在的主日的晚上，
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土耳其的主日的晚上。
我们在当地的同工发了一个短信，还有一个短视频，告诉我，
同工们就发了一个短信和一个短视频，
他说今天有一位土耳其的姐妹又决志信耶稣了。
佢今日有一个土耳其的姊妹又决志信耶稣了。
哇，何等的高兴！
何等高兴呢？
这是很大的礼物啊！
好大的礼物、啊。
我们看到福音就是在这样一个回教的国家，慢慢慢慢的就兴旺起来了。
我睇到福音喺呢啲回教国家慢慢慢慢兴旺起嚟啦。
我想没有人比他能够得到永生更值得庆贺的。
我想冇人比得到永生更值得庆贺。
他的生命得救赎了。
生命得救赎了。
因为这个穆斯林的小姐妹，她做出一个人生当中最正确、最智慧的决定。
因为一个穆斯林的小姊妹对生命作出一个最紧要的决定。
后来我跟那个同工说，我说你要能不能翻译 把中文的一首歌翻译成土耳其语教他们唱。
我就说你可不可以将这些中文的歌翻译成土耳其文、
可能已经有了，我不知道、
可能他们有，不过我不识、
就是那首什么歌呢？
哪首歌呢？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那首歌。
等一下，会不会唱？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哇，何等奇妙，何等喜乐的事情！
何等奇妙，何等值得喜乐的事情！
因为这是属天的智慧所带给他的。
因为这个属天的智慧带给他的。
但是属地的智慧却让他不断的去贪婪，去拿抓这个抓那个。
但属地的智慧就叫贪婪，不断的找这样找那样。
这就是属天和属地的区别。
那个属天和属地的分别。
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属地的智慧带来的是谎言。
另外一个属地的智慧带来的就是谎言。
由于心里面心怀苦毒的嫉妒自私，就会以谎言来面对真实，来抵挡真理。
由于心里面怀着苦毒的嫉妒自私诡诈，就会以谎言来面对其实，就是抵挡真理。
其实你看到在某一些社会里面，从上到下充满的都是谎言。
其实某种国家的制度下面，由上到下充满谎言。
你在有些国家看他们的这些的文宣和报纸或者报的新闻，他们都会把他们的这个生活说得好的不能再好了。
他们会将无论的文宣啊什么都将他们的生活讲得好得不得再好的。
我没说哪个国家。
我没说哪个国家。
我们都应该都知道的。
你都估得到了。
打开报纸看，哇，这经济又翻了一番。
哇，大家打开报纸，哇，经济又升了一半了。
然后我们种个庄稼，亩产万金。
谋财万金了。
亩产啊，不是谋财，亩产万金，
亩产万金，哦，亩产、
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新闻，好像这个世界真的好的不能再好了，全世界就是它最好了。
好多这些好的新闻，哇，全世界没边有好得过它呢？
属世的智慧，
属世的智慧，
让我们懂得编造谎言，
使我们编造谎言。
我想作为基督徒，
我想我作为基督徒，
无论是个人的信仰生活，
无论是个人的信仰生活，
或者是参与到这个教会的侍奉，
或者参与到教会的侍奉，
我们都需要有智慧，
我都需要有智慧的。
但是你的动机如何，直接影响到你会使用哪一种的智慧。
但你的动机如何呢，就会影响到你使用哪一种的智慧。
这个图呢很小，这没办法，可能大家能看得到，还是看得到的。
这两个图很小，可能看到可能看不到。
我觉得你记得这个图你就明白这个道理。
你看到这个图你明白个道理了。
一个人的动机如何，
一个人的动机如何呢，
是深深的影响到他的侍奉 和他的做事，
会深深影响到个侍奉同埋佢点做事。
你看到的一幕是什么？这个人很有爱心的，要喂这个羊吃，这羊还是牛，不知道，一胖的不知道是什么的，还要给他塞。
这个人好似好挂住呢只羊，已经好肥噶啦，仲要拼命塞嘢。
很热心的要服侍这个羊，或者应该是羊，你实在看不出它是什么东西。
应好似好好想帮呢只羊啦。
他很热心，打扫一切的这个圈羊圈也好，牛圈也好，
就喺度好用心扫个羊仓啦。
但他一边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一边看起来好像要喂养这个羊或者牛的时候，
当佢系咁做嘅时候，
他在想什么？
好似系想喂羊，但佢心里面谂咩咧？
他想透过这样的一个举动，能够换取更多的利益。
佢想透过呢个举动换取更多嘅利益。
他来服侍，他来做这些事情，
佢嚟服侍做呢啲事情，
希望得到更大的利益，
希望得到更大嘅利益，
赚更多的钱，
赚更多嘅钱。
一头羊能卖一万美金，巴不得是这样的。
一头羊大概可以卖一万美金。
其实我觉得这个图有的时候呢，我很少 PPT 用这种图啊，不过我觉得，我觉得用这个图也蛮有意思的。
好少做 PowerPoint 用呢啲图，不过呢个图都几有意思。
就是说，倘若一个人的信仰生活和侍奉，
当一个人的信仰生活，
对个人利益的兴趣，
对个人的利益的兴趣，
个人利益就是包括你的权位、你的位置、你的影响力的兴趣，超过对教会利益的关注，
是超过自己的名利、自己的地位多过教会的话。
如果你的动机不端正的话，
如果你的动机不端正的话呢，
混乱、搅扰、骚动，自然无可避免的会在教会或者在个人的生活，甚至在你个人工作的这个当中会发生的。
你这些扭曲的东西，一无论在你个人的生活、在教会你的事务岗位都会出现的。
所以就像十六节所说的，各样的坏事
就出来了。好像十六节所讲各样的坏事。
其实我想我们很容易明白的，
其实我们应该很容易明白的，
当我们的动机是为了获取我们的利益的时候，
当我们的动机是为了换取我们的利益的时候，
你所行出来的
就是破坏，你所行出来的就是破坏的，
就是一些各样的坏事，
就是各样的坏事。
我们常常听到一些我们很难理解的，对不对？你那么奶粉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弄一些假奶粉，要毒害那些婴孩呢？
比如说奶粉几好啦，为什么要整些假东西下去毒害婴儿呢？
利
是利，
对不对？就是为了个利嘛，
就是为了利嘛。
我们不要讲那么大，就是我们去吃早餐，当然我们不是在洛杉矶啊，在某些国家的地方吃早餐你要很小心啊，肉包子里面的馅儿不一定是肉啊。
就算你吃个肉包你都小心，你现在不是讲洛杉矶的这些地方里面这边是不是肉来的，
就算是肉你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
就算我是肉了，又不知道是什么肉来的。
为什么会做这样事情？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
利，
是利。
当属地的智慧告诉你说你的人生就是为了利而活着的时候，你带出来的就是各样的坏事。
当你的人生是为了利的时候呢，做出来的就是各样的坏事。
其实这一点我有的时候，因为这几年我很多时间有机会去这个土耳其接触很多穆斯林的朋友，
这几年我常常去到土耳其见到穆斯林的朋友，
我反而发现在他们的生活的圈子里面，
反而发现在他们的生活圈子里面呢，
相对来讲还是很诚实的，
相对来讲就很诚实的。
他跟你说这是牛肉，他一定是牛肉。
如果你听牛肉，一定是牛肉的。
他说这是羊肉馅，一定是羊肉的馅。
他说是羊肉的馅，就一定是羊肉的馅。
只不过可能他那个馅，那个肉馅多一点或者少一点，
只不过或者肉那些馅多一点或者少一点。
这个诚信反而在穆斯林的社会里面我们还能看得到，
这个诚信在穆斯林的社会里面反而见到的。
我觉得很有趣的，
我觉得很有趣。
所以很多年我有一段时间我在某个东方大国这个宣教的时候，
所以我某年在某个东方大国宣教的时候呢，
我在就是在外面啊，当然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当然没有问题，弟兄姐妹来招待。我在外面的话，我宁愿去吃那个兰州拉面。
所以我们如果在外面呢，情愿去吃兰州拉面。
拉面。
拉面。
因为那个很多都是那些回民做的。
因为多数都是回民做的。
他可能给你比较少。
他可能给你少一点。
但他至少他是真的。
但至少他做的是真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我都会有意思。
让我们来观察这个社会，
我们观察这个社会。
圣经其实早就把答案告诉我们了，
圣经老早将答案，
因为你是只是在属地的智慧所带出来的，一定就是各样的坏事。
因为你从属地的智慧带出来的都是各样的坏事。
但是如果我们是从属天的智慧带出来的，确实生命安康。
但是如果我们从属天的带出来的，就是生命。
另一方面我们看，
另一方面来看，
如果个人的信仰与侍奉的心态出现偏差或者错误的话，
如果个人的信仰和侍奉的心态出现偏差的话，
撒旦也乐于提供他的智慧给我们，
撒旦也乐意提供他的智慧给我们，
让人行出无止境的各样的罪恶，
因为你行出无止境的各样的罪恶，
带给个人和教会极大的亏损，
带来教会和教个人极大的亏损。
所以我们来看，
所以我们来看，
在这个世界上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
在世界上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
甚至在教会当中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失去见证的事情，
甚至教会里面也都会发生一些失去见证的事情。
我们要明白一个真理，
我们要明白一个真理，
这些邪恶和坏事不是从真理而来的，
这些邪恶的坏事不是从真理来的，
是从属地的智慧而来的，
是从属地的智慧来的。
所以属地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一生要认真去对付的，
所以属地的智慧是我们的信耶稣人一生要认真对付的。
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智库建立在永恒的真理里面，
首先要将我们的智库建立在永恒的真理里面，
这是基础，
这个是基础，
然后我们才能够在过程当中不断地去操练训练我们的判断力洞察力，
然后将成长的过程里面不断地改进我们的动机力，
在属天的智慧当中才会给我们一个对人生正确的一个态度，
属天的智慧才能够有一个对人生正确的态度。
这个世界属世的智慧让我们看重的是今生，
这个属在世界上属地的智慧给我们看重的是今生，
而属天的智慧却让我们定睛在永生，
而属天的智慧叫我们定睛在永生。
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
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
而接下来我们来看什么是属天的智慧，
跟着我们来看什么叫属天的智慧。
刚才我讲属天的智慧是带出生命的平安与和平的，
刚才我们讲过属天的智慧会带出来平安和和平，
使人结出义果，
使人结出义果，
就像十八节圣经讲的，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是使人作有和平的义夫，
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英文。所以我们来看带出来的几个表现，第一个就是清洁，
带出来的几个表现，第一个是清洁。
真的智慧是没有瑕疵，是没有这些的污秽的污染的，
真的智慧是没有瑕疵没有染污的。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在这里面我看到
在智慧当中，
在智慧当中呢，
它的纯洁，
它的纯洁
它是没有杂质的，
是没有杂质的。
这个字里面含有道德无可指责的意思，
这里面还有道德无可指责的意思，
就这个清洁纯洁这个词在这里用的词的，就是好比童真的心腹无懈可击的那种贞操一样的，
这个清洁就好像童真的心腹是无瑕疵一样。
这种的纯洁是从属天的智慧而带来的，
这种的智慧是从天属天的智慧带来的，
你活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的生命，
活出来就是不一样的生活。
你记得我当年，我记得当年我第一次跟基督徒的团体在一起聚会的时候，
我记得当年我第一次跟基督徒的团体有接触的时候，
我对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最直接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我对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呢，
我说这些人真傻，
这些人真傻的。
我为什么说他傻，
为什么他傻呢，
因为我是站在属地的智慧来说的，
因为我站在属地的智慧来看，
我是站在属世的这种污秽当中来说的，
我在这个属世杂污秽的角度来看，
因为在我信主前的三十年当中，
在我信主之前的三十年当中呢，
是活在污泥当中的，
是活在污泥当中，
污染当中的，
是污染当中，
罪恶当中的，
罪恶当中，
行各样坏事的智慧当中的，
行各样坏事的智慧当中的。
所以当我来看到一个纯洁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太傻，
所以我哋见到个纯洁嘅地方，啊，嗰啲人真系傻啦。
但其实不是傻，
其实唔系傻嘅，
那是他们的纯洁，
因为佢哋嘅纯洁。
当然不是说完美，不是说我们基督徒都完美了。
不是说我们基督徒都完美，
但是在基督徒一个爱的氛围当中，让外人看到的就是一种纯洁。
但是基督徒这种生活被外面看到就是纯洁，
而教会本来就应该活出这样的纯洁，
而教会是应该活出这样的纯洁。
如果有一天在世界的人看我们跟他一样的话，
如果有一天世界的人看我们跟他们一样的话呢，
那是我们的亏欠，
这是我们的亏欠。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是一个见证，
有时我们不知不觉就是一个见证，
影响着你身边的人，
影响到你身边的人。
在前两周我们在土耳其的这个跨文化体验团，
上两个星期土耳其的时候，
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件奇妙的事情，
也经历到这样的奇妙的事情。
我们本来在招，因为我们是跨文化体验嘛，通常就是收基督徒的，
通常我们体验就是基督徒的。
但是 last minute 就是忽然间有四个人说北京来要参与我们，他就向我们旅行社直接报名了。
但是临时有四个从北京来的临时跟我们报名，
那我就说这四位，我最关心的是他们信主了吗？
我最关心的这四个信主没有，
因为我们这是跨文化宣教体验，
因为我这个讲是宣教体验嘛。
不信主的人怎么去体验这个跨文化宣教？他连门都没进呢。
如果是不信主的人怎么来体验呢？
后来这个旅行社的这个同工就告诉我说，对，他们是教会当地的教会来报名的。
咁嗰个旅行团报负责人就话，佢哋教会度嚟报名嘅。
应该都是吧。
咁应该都系啦。
那我那时候也忙着要出发前的准备，所以我也忽略了这个应该都是吧这个语气。
我嗰时急住要出发啦，所以都冇留意这个应该系这个语气。
其实你要仔细听的话，说明他也不确定。
如果仔细听的话呢，他其实都不太确定的。
就好了，我们到了伊斯坦布尔集合了，哇，他们从北京飞来了，然后当然落地以后不久，第二天我还是担心这个事情啊，我就问了其中一个看起来是领头带领的一个姐妹，我说你们这四位都是基督徒吗？
咁去到嗰队，我都系唔系好安心，就对佢哋似乎带头，我就话你哋真系信主吗？
他说我们三个都是。
他说我们三个都是。
那我听了糟糕了。
我听到弊了。
他来了四个人呢、啊。
来四个人嘛。
加减法你一下就算出来了。
你加出来了。
他说我们三个都是，说明还有一个不是。
他说三个都是，就是有一个不是呢。
那人来了怎么办？
那人已经来了。
你不能让他回去啊。
又不可以叫他回去。
后来那个姐妹就补了一句，她看我的脸色可能有点稍微有点这个错愕，她就马上补了一句。
咁、那个姊妹就睇见我的面色咁样，马上补充咗一句。
他说不过他在教会已经慕道了好久了。
不过佢喺教
会三年了，
都慕道咗三年噶啦。
我说他是资深慕道友。
咁我系资深嘅慕道友。
这是我们给的一个名词啊。
即系我哋作出嚟嘅名词啦。
资深慕道友。
资深嘅慕道友。
后来我说那好吧，反正来既来之则安之嘛，那我从那天开始心里面就嘀咕，就为他祷告。
咁既然佢嚟到啦，咁点咧？或者心里边为佢祷告啦。
我说怎么样能够让他能够信耶稣？
点样能够使佢信耶稣咧？
两三年在教会热心参与聚会、参与查经班、参与主日崇拜，就是不觉志。
两三年喺教会度参与崇拜、查经班，就系唔觉志嘅。
那说明他也是不好对付的。
讲明都唔容易对付噶啦，
这不是人的办法能做到的，
唔系人嘅办法做得到噶啦。
祷告吧，
祷告啦，
看神怎么带领啦。
我知佢圣灵带领啦。
结果到了第八天，
到第八日，
我们到了这个使徒约翰的这个墓前，我们去那边有一些的祷告聚会。
去到使徒约翰嘅墓前有啲祷告聚会。
那忽然间，这个姐妹就不知道怎么就跟我就走到最后。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姊妹跟我走到最后的。
那我们聊了几句，
听了几句，
那忽然间我心里面有感动，我说我为什么不邀请她呢？
我心里面忽然间有个感动，为什么不邀请她呢？
我说某某姐妹啊，
我某某姊妹，
我知道你已经追寻真理有一段时间了。
我知道你追求真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对啊，两三年了。
两三年了。
每个聚会我都不落下，
每一个聚会我都不会错过的了。
那我说你为什么还不信耶稣呢？
咁我就问，点解你仲唔信耶稣呢？
对话其实很简短，他讲了三四个理由。
对话都好简短啊，经过几句之后呢？
后来我就凭信心问他说：“我说今天你愿不愿意 把握这个机会来做一个信心的祷告。
咁我就最后就话，你愿唔愿意今日就凭住信心做一个祷告咧？
说什么祷告？
做咩祷告啊？
我说决志信耶稣。
我主耶稣信耶稣。
那我对我来讲，我是一个一定要讲的话，对不对？要发邀请嘛，这是机会嘛。
对我嚟讲，这个是一定要讲的，这个邀请的机会。
但没想到下一幕把我也惊呆了。
但是下一步将我吓亲了。
他就站在那里。
他就企喺树。
眼泪就流下来了，
眼泪流出来，
就哭了，
就喊起来。
然后他说，
然后他说，
我愿意。
他说我愿意。
啊？
咦？
我当然我不能说真的假的，对不对？
咁又唔可以话你系真定假嘅咧？
好，很高兴，我说
好高兴啦，
我马上通知大家，
马上通知大家。
啊，所以我们就在那个使徒约翰的那个纪念墓前，我们就真的是没有想到的就。共同见证带领他做决志祷告，
所以就在使徒约翰的纪念碑那边一起来到。
所以 有同工把这段视频拍下来，我就放在我的那个电子代祷信里面，可能有的人收到我代祷信，你可以点击进去看那一段，非常精彩。
这段的故事我就放在我们的网站那里，所以应该看得到的。
后来我们当然我们 要分享啊，就是说有一个时段要分享，哎，其中就邀请他来分享，哎，你为什么，你怎么会在那个时候有决志的？
咁当然后来就会有问有分享啦，点解呢个时候决志呢？
啊，其实跟陪伴他来的这几个北京他的小伙伴们比我们更激动。
其实同佢一齐嚟嗰几个伙伴比我哋更加激动啦。
当我宣布说啊某某姐妹她要决志信耶稣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眼泪喷流出来的那种场景。
所以我当我宣布，
她几个姐妹哦，真的哇就大哭了。哦，我说她哭的比那个姐妹还厉害。
哇！我发现我宣布呢个消息嘅时候，同佢嚟嗰几个，哇，喊到眼泪飙出嚟。
我相信背后一定有很多的故事。
我相信背后一定好多故事啦。
好，回到这个姐妹来，然后她就分享，她说为什么她走出这样一步？当然，圣灵在心里的感动。
当后来呢个姊妹叫佢分享，当然系心系受圣灵感动啦。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她分享。
有一个好关键嘅系，
推动她愿意跨出这一步的。就是他跟我们在那一个礼将近一个礼拜的过程当中，他看到我们基督徒彼此的相爱和那种笨笨的啊，其实就是那种单纯的那种生命。
就是他同我们一个礼拜之后见到我们这班人基督徒，他为什么这么单纯，好像这么笨的这些人呢？
其实当然我这样分享的时候，弟兄姐妹很高兴。
我咁分享嘅时候，弟兄姊妹好高兴啊！
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很自然的一种生命的流露。
对我哋嚟讲，系一种好自然生命嘅流露。
当然，在我们当中还是有很多问题。
当然，我哋当中
我们
有很多问题。
我们每个人也不是都完美的。
唔系每一个人都会完美。
但即便如此，我们因为信仰带给我们一种生活的团体的气氛，是跟这个世界截然不同的。
但系总我哋嘅信仰，使我哋呢班人同世界嘅人。表现是不同的，
所以站在这个世界的人来看我们，
所以站在世界来看我们，
他才会有深深的触动，
他有深深的触动。
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激励啊，弟兄姐妹们，
其实对我们都是一个敬仰来的。
今天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
今天我们怎样将我们的信仰活出来？
其实我们每一天每一刻都是在为主做见证的机会。
其实我们每一天每一刻都是为主做见证的机会。
而更美好的福音的见证不是用嘴巴讲的，最好的见证是你活出来的。
最好的见证并不是用把口讲的，是怎样活出来的。
纯洁清洁，
纯洁清洁。
当然还有后面讲到的和平温柔谦逊，
当然下面有和平，
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当中能够流露出来的，
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之中会流露出来的。
而这样的生命的展现是美好的见证，
这种生活的展示是美好的见证
啊！所以我非常的感恩，
我非常感动
啊！即便我们并不完美，
尽管我们并不是完美，
但是至少我们比属世的要纯洁一些，
但我们最少比属世的要纯洁得多，
要温柔一些，
要温柔一点，
要和平一些，
要和平一点。
而因此
呢，
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能够吸引更多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感谢主，
感谢主，
和平的，
和平的。
好，我想就是我们都理解，喜爱和平，与人和睦，不爱争吵，
就是使人和睦，不会争吵。
他说因为参加旅行，他说我参加这个姐妹说我参加太多旅行团了，
呢个姊妹，我参加太多旅行团啦。
特别我们的同胞团，
有我哋同胞组。
你们其实，在微信里面常常看到很多的短视频，很多那都是真的拍出来的。
你喺微信睇到好多系好似系真嘅。
啊，没看过的也就算了。
未睇过就算啦。
眼不见心不烦。
眼不见心不烦。
就是看到真的是，他说很明显的比较，你基督徒的团体的团和这些世界属世的团，他说太不一样了。他说太不一样了。
嗰啲属世嘅同埋你基督徒嗰啲团太不一样噶啦。
至少我们去吃buffet的时候，我们会排队。
至少我哋食buffet嗰阵唔会排队啦。
我哋识排队。
我哋知识得去排队。
而且我们拿食物的时候不会大量大量的拿，我们是适可而止的拿。
攞嘢食嗰阵系适可而止，唔会拼命攞。
很有次序，
好有次序，
很谦让，
好谦啊，
谦让，
好谦嘅。
其实是小事情啊，
其实系小事嚟嘅。
但是在我们已经成为习惯的小事情当中，只要我们能够活出我们信仰的那种纯真、那种和睦、和平、温柔，其实你就是在为信仰做见证。
但我哋不知不觉呢啲小事上，就系我哋活出嘅信仰。
在这里面讲到温柔的，也可以翻译成柔和。
温柔亦都可以翻做柔和，
正如耶稣的柔和谦卑一样，
正如耶稣的柔和谦卑一样。
那么这样的柔和其实是建立在正确的自我认知，
这个柔和是建立在正确的自我认知。
我们在这个信仰团体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操练我们的柔和。
我们的信仰，我们这个信仰的团体里面，我们要操练柔和，
是讲到我们的性格，
是讲到我们的性格。
不是说你的讲话的语气一定要温柔，当然温柔也是很好的，但有的人讲话就是声音大一点也不要紧。
其实就不一定说你讲话大小声的问题的，
那是讲到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智、我们的个性。
那是讲到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智、我们的个性。
也看到我们与人之间的那样的一种正确的一种态度，
与人之间正确的态度。
我们要正确的看到说，我们自己也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看到自己亦都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在主的面前原本是不配的，但是我们却白白的领受了恩典。
在主面前亦都是不配的，就白白领受恩典。
所以想到我们自己，我们在对待别人的时候，就容易表现出那种谦卑、谦让、不狂傲。
所以明白自己就容易在人的面前表现出就是谦卑，不会狂傲的。
待人接物，体贴和尊重别人的感受。
待人接物，体贴尊重人的。
还有一点就是谦逊的，
有一点就是谦逊的，
就是愿意聆听别人，
愿意聆听别人。
啊，在雅各书之前有一讲叫一块二慢，
雅各书前面都讲过的了，
就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动怒，
谦逊的聆听别人，
谦逊的聆听别人。
啊，那么在利益面前，我们也愿意主动的来谦让。
在利益面前，也都愿意主动的谦让。
生命越成熟的人，其实是越谦卑的人。
生命越成熟的，其实是越谦卑的人。
啊，我想我们都看过那个图片嘛，那个成熟的那个麦子麦穗，越成熟的果实越丰厚的，它是越低下了头的。
或者你睇过我嗰个图片，嗰啲麦穗越系成熟嘅。
而新长出来的幼苗，哇，趾高气扬的。
而生长出嘅幼苗咧，系趾高气扬嘅。
但他从来没有发现，他自己只标叶子，还没有结果。
就唔知道自己苗排都唔会结果。
我想大自然上帝的创造，让我们有很多的领悟。
大自然上帝嘅创造，俾我哋好多嘅呢个人。
还有一个属天的智慧，带给我们的是恩慈的。
属天嘅智慧仲带俾我哋恩慈，
就是对人要有一个怜悯的心。
对人有个怜悯的心，
对待别人有更多的宽容，
对别人有更多的宽容。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承受了主的怜悯和宽容的人。
因为我们自己也都是承受了主的怜悯和宽容。
其实主导文也教过我们呢，
其实主导文也都教我们的。
其中有一句说，免我们的债，后面怎么说呢？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
我们常常在背诵主导文，但是主导文有没有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
我们常常都会背主导文，有没有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唯有真正的用在我们的人生命当中的时候，那这个主导文才是你的主导文。
你用在你的生命里面，那这个主导文才是你的主导文。
否则只不过是一个宗教的外表而已。
否则只不过是宗教外表。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和宽容，
我哋需要照嘅怜悯同埋宽容。
同样，我们也要愿意把我们的怜悯和宽容带给我们身边的人。
而且我哋愿意将我哋怜悯同埋宽容带俾佢身边嘅人。
还有就是公平的。
仲有就系公平嘅。
没有偏袒，处事平等。
系冇偏袒嘅，处事平等嘅。
那么其实在我们的基督教文化里面、信仰里面，带来就是公平。
其实我哋基督教嘅文化带出嚟嘅公平。
但是公平必须要有真理作为原则的。
但公平必须有真理作为原则。
现在就这些年有很多这些的什么 LGP 啊，什么 PD 啊，后面还加了好多字母的哈，各种各样的，他们也是用公平来作为一个理由。
而家我哋好多呢啲咁嘅嗰啲团体，都系用好多话佢要公平啊。
但是我们要知道，基督徒要明白，公平的背后一定是以神的真理为原则的。不能违背神的真理。
但我们知道这些真理一定要有神的真理在后面，不能够违背的。
诚实的。
诚实。
就是没有虚伪和虚假。
是没有虚伪的虚假。
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
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
这是圣经给我们很好的教导。
这个圣经给我们很好的教导。
所以所谓的义果，就是指讨神喜悦的言语和行为。
所以义果就是指讨神喜悦的行为，
同埋言语，
同埋言语。
最后
了，
我们看到了，其实刚才已经很快的看到属天和属地的智慧有很大的区别。
其实我已经看到属地和属天的智慧很大的分别，
而带来的也是不同的结果，
带来有不同的结果。
美丽的新世界应该怎么样去建造呢？
美丽的新世界怎样去建造？
一个有真智慧的人是一个在真理上、善行上的一个行动派。
一个有真理的是有行动派的。
就像在十三节那里所讲的。
好像十三节那里所讲。
他说什么？
怎样呢？
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
你们中间有哪个有智慧、有见识的呢？
提出一个问题，随之给出答案。
他这样问题就有一个答案了。
谁是有智慧的呢？就是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
在智慧和温柔上面能够显出他的善行来。
谁是我们得到耶稣基督道的人呢？就是听了耶稣的道，并且把耶稣的道行出来的人，我们才是一个得道的人。
哪个是个得道的人呢？就是听了耶稣基督的道理，就生活出来的，行出来的，这个先是的。
这个公式是一样的。
公式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的人是有智慧的人呢？就是把这个智慧能够行出来的人，他才是有智慧的人。
怎样是个有智慧的人呢？就将这些智慧能够行出来的。
而一个拥有了真智慧的人，其实就是一个拥有美丽的新世界的人。
拥有这个真理的，就拥有了这个美丽的新世界的人。
因为他已经得到一个智慧的心。
因为他已经得着智慧的心。
要向主来祈求。
要向主来祈求。
你说怎么能够做到？
怎么能够做到？
我们怎么样能够建造？
怎么能够建造呢？
第一，向主来祈求。
第一，要向主祈求。
雅各书一章五节说。
雅各书一章五节就讲。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你们当中有缺少智慧的人。
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就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所以第一个秘诀是什么？求。
第一个命令是要求。
你不要吝啬求，因为耶稣愿意给我们。
你们不用留撑住求，因为耶稣愿意给我们的。
但求之前，你先要承认你自己没有。
你求先要 认清楚自己是没有的。
或者是缺乏。
或者缺乏的。
你可以祷告说，主啊，我缺乏智慧。
你可以向主耶稣祈祷，我缺乏智慧。
求你给我智慧。
求你给我智慧。
其实这个祷告有很多方面都可以用这个祷告的。
其实这个祷告很多方面都可以用这样的祷告。
这个智慧可以包括你待人处事上的。
这个智慧可以包括在待人接
也可以为着你读经要想了解神的奥秘不懂的时候，你也可以求主给你智慧来看懂能领受。
或者你读经的时候不明白，你都可以求主给我们智慧。
甚至你在做科研研究的时候，你缺少智慧，你也可以向主来祷告的。主啊，求你给我智慧攻克这样一个难关。
或者甚至在科研上面也都可以求主这方面的智慧的。
其实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的专业的人士。
教会当中有很多专业人士。
可能有做各种科研的。
有做各种嘅科研，
可能电脑编程式的，
或者电脑编程式
的，可能有做医生的等等，
或者做医生嘅等等。
我们总会碰到一些的瓶颈，
总会碰到一啲情况。
那我们缺乏智慧，
我哋缺乏智慧。
但这个智慧，我们需要有智慧来求。
但这个智慧是要有智慧来求的。
什么样的智慧？就是你要向主来求智慧。
什么智慧呢？是要向主来求智慧。
祷告，主啊，你是创造万有的。
祷告，主啊，你是创造万有的。
你掌管一切。
你掌管一切的。
我是有限的。
我是有限的。
求你帮助我。
求你帮助我。
我想这样的祷告往往带给你很多的突破。
我想这样的祷告往往会带来你很大的突破。
但是当神带领你突破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但当上帝帮助你突破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一件重要的事。
什么事情？
什么事啊？
将荣耀归给神。
将荣耀归给神。
当你将荣耀归给神的时候，你就是在世人当中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
当你在能够将荣耀归给神呢，就在世人面前做到好的见证。
我们必须要谦卑起来，祈求主帮助我们来建造美丽的新世界。
谦卑起来，来到做这个美丽的新世界。
所以弟兄姐妹们，倘若我们真的相信耶稣成为掌管我们一切的主，
所以我们真的相信耶稣会创造掌管一切的主的话，
那么我们不仅一样好处都不缺，而且可以常常活在平安和喜乐当中。
唔单止我哋生活一样不缺，就常常能活喺平安喜乐里边。
凡事向他祈求，
凡事向佢祈求。
缺少智慧吗？
缺少智慧吗？
求主给我们智慧，来向神求智慧。
求神向神求智慧。
第二，
第二
就是效法耶稣，
就系要
效法耶稣，
效法耶稣。
在十三节，一个有真智慧的，就是美丽新世界的人，不仅可以有美好的行动、行为、言语，而且能够活出美好的信仰生活。
所以不单止是有这个好的基础，能够活出这种美丽的新世界。
而且在十八节说，真智慧使我们得以结成义果。
十八节就告诉我们，真智慧使我们发出义果。
那么这个义必须透过遵行耶稣的道而实现。
这个义必须通过耶稣的道来的实现的。
这个义不是透过人的怒气和血气。
这个义不能够透过人的怒气和血气。
因为雅各书也告诉我们，一章二十节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
雅各书一章也都告诉我们，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的。
所以建造美丽的新世界，
所以建造美丽的新世界，
最佳的方法和捷径就是效法耶稣。
这个方法就要效法主耶稣。
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你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学我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所以你们的心就必享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而第三个，怎么样来建造美丽新世界呢？
第三点来创做这个美丽的新世界，
就是要甘心的顺服，
要甘心顺服，
遵行主的命令，
遵行主的命令。
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这里说，
路加福音十二章那里说，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穿什么，
也不要挂心，
也都不用挂心，
是不要担心的意思，
不要担心的意思。
他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
你的小群不要惧怕。
三十二节说，为什么不害怕？你要知道，你要相信一件事情。
你要相信一件事情。
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说：“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因为你哋个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我们的神是慷慨的。
我哋嘅神啊，慷慨嘅。
但是我们要行在他的旨意当中。
但我哋行喺佢嘅旨意里边。
当我们甘心顺服、遵行主命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当我们愿意甘心信服，上帝会将义果赐给我们。
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经历的亏欠和亏损，
其实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经历是亏欠的。
不是神不乐意祝福我们，
不是神不愿意祝福我们，
不是神不愿意赐福给我们他的恩典，
不是神不愿意赐给我们他的恩典，
乃是在于我们自己苦苦的用自己的方式来挣扎，
乃是我们苦苦的想用自己的方法来增长。
我们总以为靠自己能够解决人生的问题，
我总以为靠自己可以解决人生问题，
结果却往往是历尽千辛万苦，背负劳苦重担。
但往往呢，就经历千辛万苦，背负劳累的重担。
但其实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了，
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了，
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马太福音里面说，
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这是从天上来的智慧，
这个从天上来的智慧
是要赏赐给一切背负劳苦重担的人，
要赏赐给一切劳苦担重担的人，
或者是你或者是我，
或者是你或者是我，
我们生活当中都会背负重担的，
我生活当中都会背负重担的，
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担子，
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担子
是有的，
是有的。
但是我们懂不懂得把握住主耶稣的应许，
但我懂不懂得怎样把握住耶稣的应许，
来到耶稣的面前，
来到耶稣的面前，
甘心的顺服遵行他的命令，
甘心的顺服遵行他的命令。
只要你甘心的来顺服，将你的担子交给耶稣，
只要你甘心的顺服，将你的担子交给耶稣，
交出你的重担，
交出你的重担，
认耶稣为主，
认耶稣为主，
甘心顺服，
甘心顺服，
由他做主，
由他作主，
你的人生是不一样的，
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
这才是一个最大的智慧，
这个是最大的祝福，
最大的智慧我们能够得着的，
我得不能够得着呢？
所以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真智慧，
真智慧
必然是从天上来的，
必然是从天上来的，
凭我们自己是没有的，
凭我自己是没有的，
而且是有限的，
而且有限的。
同样，
同样的呢，
有属天真智慧的内助，
有属天真智慧的呢的内助呢，
才能够建造出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才能够做出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纯洁和平温柔谦逊恩慈公平，我这都打上去了，因为背很难背的啊，诚实带来和平和睦和谐，
纯洁和平温柔谦虚以恩慈公平诚实带来和平和睦和和谐，
这一切是从我们那种智慧的心才能够带出来的，
这一切都由我们智慧的心带出来的。
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
箴言四章那里这么说，
你要保守你的心，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啊、另外一个译本是这样翻译的，
另外一个译本这么翻，
你要谨守你的心，
你要谨守你的心
胜过谨守一切，
胜过谨守一切，
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
因为你的生命的泉源是由此而出的。
所以我们求圣灵来洁净你我的心，
我们求圣灵洁净我们的心，
使我们愿意并且能够，
使我能够愿意而且能够
常常向主耶稣祈求智慧，
常常向耶稣祈求智慧，
在凡事上愿意来效法耶稣，
凡事上愿意效法耶稣，
而我们更愿意甘心顺服安心等候主耶稣的作为，
也甘心顺服安心等候主耶稣的作为，
以至于在我们的生活和侍奉当中来遵行主耶稣的旨意，
以致我们的生活行为能够遵行主耶稣的旨意，
行他所喜悦的事，
行他所喜悦的事，
也盼望从上头来的智慧充满在你我的心里，
盼望从上头来的智慧充满着你我的心，
使我们拥有一个美丽的智慧的新世界，
愿我们能够有一个美丽的心新世界。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在主日的时候再次赐下你宝贵的话语，
在主的时候再赐下你宝贵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懂得保守我们的心，
让我们懂得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我们一生的泉源，
因为你一生的泉源，
一生的果效，
一生的果效
都是从心发出的，
都是从心发出来的。
主啊，调整我们的脚步，
主啊，调整我们的脚步，
也求圣灵来洁净我们的心，
要求圣灵洁净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常常向主来祈求这样的智慧，
愿我们常常向主祈求这样的智慧，
祈求属天的智慧，
祈求属天嘅智慧，
也让我们懂得在凡事上来效法我们的主，
然后凡事上能够效法我哋嘅主，
也让我们因着有这样一个智慧的心，甘心顺服，等候主耶稣基督的你的作为，
然后甘心乐意嘅等候主耶稣带领，
求主的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求主嘅灵充满我哋当中，
也求主将属天的智慧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
亦求主将属天嘅智慧充满我哋嘅心里边。
让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领受你话语的人，
愿我们每一个愿意来你面前领受你话语的人，
都拥有一个美丽的智慧的新世界，
愿我们都能够拥有一个美丽的充满智慧的新世界。
主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